信息的题目叫做蒙大恩的女子。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也就是关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记载。玛利亚是在基督教里面是一位可以说是请我继续进入我自己的那个 slide 里面啊，那样子哈呢是常常的是具有争议性的，有时候天主教会把它举得过高，然后基督教有一些保守的会把它贬得过低。而我希望从今天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既然拣选玛利亚做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本身也一定有一些的特别可取之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知道做母亲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还能是曾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故事，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 inspirational speaker 叫做 Tony Campolo， 他是一个基督教的讲员，那样子他常常被请去各处的是来到演讲，讲一些基督教的题目，鼓励人心的题目。而他的妻子呢叫做 Peggy Campolo， 是选择在家里做一个母亲，照顾他的两个孩子。而这个 Peggy 每次出去一些的场合跟先生一同出席的时候，人家很自然就会问到说你在做什么工作，当他说我是一个在家里的母亲，常常的他的感觉就是人家觉得他好像做的事情无关轻重。所以是有一次在一个场合里面，当有一位看起来穿得很那个专业的女士跑来用一个有点看起来好像看不起的口吻来问 Peggy Campolo 说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 Peggy Campolo 就讲了这一番话，他说 I'm nurturing two homo sapiens into the dominant values of the Judean Christian tradition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become instrument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order into the kind of eschatological utopia God envision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其实还能好多用了好多英文的大字，都是一般来讲人家不懂的字，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其实什么呢？他是说我正在栽培两个人种，使之长成有犹太与基督教价值取向，使他们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促进世界成为上帝起初计划的末世乌托邦。还是好像很复杂其实基本上来讲，他就是说我再带两个孩子让他们能够成长，按照上帝的价值标准来的成长，然后希望他们长大了能够对教会能够对社会有贡献，让天国是更在人间体现，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还能用了很多的大词大字，然后当时那个问他的那一位的女士就还能那个听了之后就呆住了，哦，你做的工作是很重要啊，我只不过是一个律师而已，做母亲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好吧，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次。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伯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请一起读，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的记载，也让我们是对耶稣的玛利亚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因为当天使进去的时候，天使是向他问安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在圣经里面常常记载过天使向世人显现，因为神差遣他们去。但是像这么样子恭敬的是问安，在圣经里只有一次，就是在路加福音这里。反正天使是对他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然后天使又在往后是一再强调玛利亚是已经蒙恩了。在圣经里面是可能唯有提到另外一个人是蒙恩的，大家猜一猜，考一考大家，大家听到听了这么多年了，这样子另外一个圣经提到蒙恩的人是谁？伊丽莎伯。可能那还有呢，在旧约的创世纪里面的，其实在创世纪里面那个很清清楚楚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挪亚蒙恩是因为是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相信玛利亚在神面前蒙恩，不是说只是说神特别拣选他，不错，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能够蒙恩一定是有一些可取之处，是神特别的是为此拣选他。这样子从这个对玛利亚的记载里面，我看到有三点。第一，这个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她对的神是有一种的贞洁。在圣经里面一再强调说玛利亚是一个童女，那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童女这个字一般来讲在犹太传统是用以形容12到14岁的少女，在犹太传统当中12岁就是成年了，所以一般来讲12、14岁的少女已经可以许配，可以嫁人，这个是在圣经新约时代的一些的做法。因为当时的人坦白讲那个寿命要短很多，比那个是今天的人要短很多，所以那时候到50岁已经是叫做是长年，那70岁已经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说70岁是古来稀了，已经是很少有的。但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许多都已经是过了古稀之年，但是仍然健康，仍然的是能够来敬拜主，我们为你们献上感恩。犹太人的传统是童女是大概12到14岁是可以出嫁的少女，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玛利亚当时的年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天使对玛利亚说她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所以我们知道她是一个还没有是与任何的人亲近的一个的童女。但是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很那个含蓄很礼貌，说我还没有出嫁。其实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讲，那个最新的出版的有一个叫 Chinese Standard Version 的圣经，就翻译说什么是可以，其实原文的直译的意思说 他还没有亲近男人，就是他还没有是有过任何的性关系。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是玛利亚的贞洁，不单单只是她的身体的贞洁，更是一种心灵的贞洁。因为在圣经中，她的贞洁有一份的属灵的意义。旧约常常以夫妻关系来了比喻耶和华跟以色列民的关系，而新约呢，常常以夫妻关系来到比喻基督与教会或者基督徒的关系。所以在这种的了解当中，贞洁不错是身体上的，是肉体上的，但是贞洁，但是也是什么？贞洁表示了对上帝绝对独一的忠诚，对上帝绝对独一的忠诚。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条的诫命，十诫的第一条就说不可是有别的神，第二就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然后什么，接下来神就解释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那些像，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且的神。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一个会那个妒忌的神， and a jealous God， 那意思说是神是这么样子爱我们，神是希望完完全全的拥有我们的身心灵，神不希望看到我们是跟随一些偶像，神不希望我们去跟随一些其他的那些假神。所以神是那么样子的强调我们对他要忠义要绝对，因为他是一位祭邪的神。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很那个爱你太太的丈夫，你不愿意把你的妻子的爱跟别人分享，同样的妻子也不愿意将你的丈夫跟别人分享。所以这个就是神就说他是那么样子的爱我们，以致他不愿意与其他的假神那些偶像或者其他的东西来分享我们的那一份的爱。神要我们对他有绝对的忠诚，有绝对的是专一的关系。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十六章，这是只是一个其中的一段，是就当时神就指责那些以色列人说，我好像一个丈夫是把这么多的好的东西给你们，让你们是有绣花的衣服，有那个膏油，有香料，我又赐给你们各样的土产，但是你们却把这些摆在什么？摆在偶像的面前，那个稀有词里，神就责备这些人。然后当那个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旧约的人，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常常做的一件事什么？就将生下的孩子是活活的烧死，献给当时的迦南地的那些的邪神，那些是好像摩洛啊这一类的那个嗜血的邪神，嗜血的偶像。所以他就神就责备他们说，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奉献给他，你行淫乱息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神在这里就是以一个很生气的丈夫的口吻来到责备当时的那些拜偶像的以色列人，说我这么样子照顾你，为什么你反而去追随那些偶像，是追随那些那个其他不是神的，而且是做这些事情。在属灵上神说这是淫乱的事，也就是不忠于神的事情。然后在何西亚书是另外一卷很有意思的书，神也是将他跟他的子民的关系比喻成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为伊斯，就是称呼我是丈夫，不再称呼我是巴利。巴利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而巴利也是当时的迦南的那个土著他们所拜的神的名号。所以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然后神说什么？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所以神是将他跟他子民的关系比喻成一个夫妻的关系，相爱的关系，然后他要他的那个子民就好像一个太太一个妻子对丈夫绝对的忠诚。这是旧约哦，新约又怎么说呢？新约其实也是怎么样子讲，很有意思。按照那个新约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按照圣经说，我那个是什么，是保罗说，我对那些基督徒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他们能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独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同样的，圣经在新约里面也是将夫妻关系来到比喻基督耶稣跟教会，也就是说跟信主的人的关系。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你是我，是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这样子，上帝要我们跟他有一个独一的清洁的，是没有其他是分支或者吸引我们 的一种的关系。那么神要我们对他绝对忠诚。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那里，神的那个就讲到啊，那夫妻关系的时候，保罗就用那个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来到比喻这种的关系。还能说基督是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就是基督，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是说，就是没有皮肤病，因为从前古代啊，那卫生 不很流行，水源又少，所以常常很多人得皮肤病，就是意思说是没有皮肤病，但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就是圣经中讲到我们信徒跟基督应该有的那一种单纯的圣洁的无瑕的绝对的独一的关系。而玛利亚，所以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是对神是绝对的是忠诚。有一句广东话说，好像什么港郎树一条心一样，按照他是对神绝对的忠诚。玛利亚曾经讲过一个是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尊主为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将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尊主为大，然后你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以神为乐的就是说，你的喜乐你的快乐是不在神以外。诗篇有一句话说什么，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也就是说你所欢喜的你所心爱的你是不是超过神的范围。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外面世界上所追求的是不是以神为乐，我们是追求很多的时候以物质为乐，以金钱为乐，以那些不健康的那个享乐为乐。但是玛利亚对神是一条心，尊主为大，以神为乐。尊主为大也表示说什么，是一种对神的敬畏，还能对神的一种的尊重。今天因为我是尊主为大，所以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我去不去做？我就不做了，因为我尊主为大。那当我明知这件事是不该做的，神是不喜悦的，我还是去做的时候，就是说表示说我是没有尊主为大，我是以主为小，觉得神是次要的。今天很多的人也是，正如我常常以前说过，在美国做了几十年牧师，其实常常我们牧师讲的道是什么，是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尊主以为大，将神在你的生命中的位置放得最高。我有很多东西会在你生命中跟你来抢夺神应有的位置，在古代也有，从前的人他们不守安息日， 我们在他的圣经里旧约看到，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多了一天可以做工作，可以赚钱啊，可能他们就不愿意，是因为尊主为大而那一天守安息。今天可能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东西跟我们在抢夺我们应该给神的位置，有时候我们生命中是可能礼拜天，最近我发现很多的情况就是什么，很多的两个状况，一个发现年轻的孩子常常打球都在礼拜天，那个以前都不是这么样子的，但是现在好像很多打球的都在礼拜天，这样子我们父母就要做个决定，你是不是尊主为大？如果你尊主为大，你要给孩子说礼拜天你要去教会，无论你圣经熟不熟，就算你圣经背得很熟，礼拜天你还是要去教会，你应当去主日学，你应当去参加聚会，参加敬拜，而不是说礼拜天我们一起去打球去。因为这就是尊主为大跟有没有尊主为大的分别。同样的，我知道有人礼拜天可能要工作，这个不容易，但是说我也鼓励一些的人，你礼拜天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敬拜主的话，你要想办法慢慢的把你的时间能够移过来，甚至求神恩待帮你找一份可以礼拜天让你去 上教会的工作。我知道可能不容易，特别对新移民。我以前认识一位是老执事，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们当中有些人认识他，是吴东岩弟兄，他讲过给我听，他当初来美国他是没有身份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很苦，在花店里 打工，花店是绝对礼拜天上午要上班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为了要养家要糊口，他就一面做一面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了差不多5年，他做得很好，然后他才找到机会跟老板提出说，我是基督徒，我希望礼拜天能够上班。然后因为他做得很好，老板不想失去他，所以老板愿意说，好，我给你礼拜天上午去上班，但是你要把时间补回来给我。那他很高兴，他已经很感恩，因为什么，他知道要尊主为大。我们不能够是说只是我方便的时候我来是敬拜主，我方便的时候我来侍奉主，那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像玛利亚这么样子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不是要是指责人，但是我们需要彼此的勉励。有时候是你自己的取向是就变成你生命的见证。我在夏威夷的时候夏威夷大学我知道也是一个很世俗化的学校它就是礼拜天上午举行毕业礼，现在今天也有很多学校是礼拜天上午举行毕业礼的，就是说你要来行毕业礼你就不能够去做礼拜了，当然你可以说他可以选其他时间做礼拜，但是说就是不能做礼拜。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个中国来的姊妹，我很敬佩她为什么？有一年是她读博士班读到毕业，我们知道读博士的时候毕业是不一样的，跟普通毕业不一样，普通学士硕士毕业是你跑上去鞠个躬拿个证书就走了，博士班是不一样的，你到上去上台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站起来表示欢迎你，然后你的指导老师亲自的替你把这个表示你学位的一个照在那里，就有点像师班的这个 hood 一样，但是要更大更漂亮是才郑重的把证书交给你。所以我们常常说是 5 minutes of glory， 就是说5分钟那个时候全场都是眼光都在你身上。但是这一位姊妹说，因为是在早上，她选择不去参加她自己的博士班毕业礼，她选择安安静静回到教会去做礼拜。这就是取向，就是取舍。 很多的人会说无所谓啊，去一次嘛，啊，那只拿那有人生有多少次毕业。但是这位姊妹就很坚持，我选择做礼拜，我不要在属于神的时间去参加毕业礼。所以这就是尊主为大。我们在玛利亚的生命中也看到她是坚信主的话语。玛利亚她呢是对天使的回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她是相信神的话必然成就，所以她说情愿照你的话，也就是神的话是来到成就。然后天使加伯勒也一再强调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然后玛利亚在她的那个后来所唱的诗歌里面，她也说啊，那个神是会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啊，那所以圣经上啊，那个我们看到啊，伊丽莎伯就对他说啊，那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而像我们常常都知道神的话重要，我们故此讲道学习主日学都是研读神的话。我只是在这里有四段的经文简单的跟大家是重温一下。第一是箴言的30章的话，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神的话是绝对纯正的，然后愿意信靠神的话的人，神的话就做他们的盾牌。神不能背负自己，圣经上说当你信靠神的话的时候，神不会说啊，那个我今天不能实现，我今天不能够做这个事情，我不会按照我的应许而做，因为神不能背负自己，人是靠不住的。圣经上曾经上说啊，那你不要依靠世人，甚至不要依靠王子，因为他的气一断，他所计划的明天就消灭了。我们在历史上常常看过啊，那很多的七彻风云的被人捧起来当神这么样子啊，那是敬拜的一些的政治的领袖，死了之后不到几个月啊，那连家小都被人家啊，那个抓起来都宰了啊，那个啊，那因为人是没有用的。但是神的话语是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当我们信靠神的话语，我们是好像得了一本的神签名的支票本，我们是按着神的话语去求。圣经上说我们所求的就无不得着。神的话语是在我们一生当中都带领我们，神的话语是重生了我们。彼得前书说我们得了重生，是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什么是这些不能坏的种子呢？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是因为神的道我们得到重生。罗马书10章10节说什么？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怎么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知道是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重生。然后神的话语也今天保守我们啊，那因为在约翰一书，约翰写信给这些少年人说，我曾经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这刚强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所以就能够胜过那恶者啊。那个很有意思，我昨天在网上啊，那终于找到那个英国的那个以前的宰相柴切尔夫人的双世礼拜的啊，那个的影片。 我是很欢喜看他的那些英国的那种双十礼拜，是很隆重的，然后很有意思的，他在那个双十礼拜上选读的两段圣经，旧约的圣新约的那个书信的圣经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六章，说你们要带上全副的军装，是打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在世上是打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在这里跟人打仗，我们是不是在这里跟人来到斗别扭，我们是打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什么？神的道要常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能够刚强，我们就能够胜过那恶者，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是神的道是让我们跟神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约翰一书也说，务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那样子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当我们是将神的道存在心里的时候，常常的是思想，常常的信靠，我们就能够跟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也能够跟天父建立美好的关系。回到刚刚所讲的柴绰尔夫人的双十礼拜，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他所选读的福音的那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对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既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以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人生走到最后，无论是多么伟大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多么微小的人物，无论是有名望的没名望的，无论是有钱的没有钱的，无论是铁娘子还是只是软屁屁的那个人，但是每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恩典。我们需要将神的话存在心里，以致我们是跟神跟基督有密切的关系，以致我们走完人世的路途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哪里去，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去，能够是跟随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这是人生最后的归宿。神的话语故此是重要的，而且神的话语我们不单单是知道，我们更需要是切底顺服的。玛利亚是在她回应神的时候，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使女是什么样的？中文圣经翻译的常常说很温和，那个把原来的那个意思是给拿掉了，减，其实是减少了。是什么？在这个字是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说，是卑女，是女奴，就是说是奴隶。听起来在今天的这种思想当中好像是很 demeaning， 好像是很那个令人家好像很把人贬得很低，不是的。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那里，保罗曾经说过，他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的，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这个仆人就是说奴隶，为要什么？多得人，使人能够因此认识耶稣。我们看到玛利亚对神的绝对彻底的顺服，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奴仆，主要怎么样子决定，我就怎么样子来到顺从。当我们看到他在人生中遇到困难，当玛利亚有很多事情不懂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看他怎么样。在路加福音二章，我们看到耶稣降生之后，那玛利亚怎么那个牧羊人来访，所以觉得很奇怪，但是什么圣经却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他是常常在想，他求了解，但是他是用一个顺服的态度。我们再看看往后，好像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到跟父母到圣殿去，然后好像那个他就翘家了，啊，然后好像玛利亚跟约瑟找了三天才把他找回来，然后发现他在圣殿里，好像跟那些律法师一面谈一面问，众人都稀奇他的应对。然后当时他的母亲就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其实玛利亚这个讲跟儿子对话也是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还能他玛利亚不是说一开头就是骂他说：“你这个还能坏儿子，你做这些事情。”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父母如果在他同样的情况之下，可能都会发火。但是玛利亚没有，玛利亚不是去责备耶稣，玛利亚反而是把他自己的心境，还能跟约瑟的难处反过头来是告诉耶稣。他说：“你看啊，你父亲和我们伤心来找你，我们找你找得多辛苦。”这就是讲话的技术啊。那这讲的玛利亚不是一开头就来骂耶稣，而说他把他的难处，把他的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当然我们的孩子不是耶稣，但这里也有我们所学的讲话的艺术。如果我们是一开始就责备的，我们就筑起一栋墙来。常常我们跟人讲话都是很容易一下子就把责备人，说人家做的不对，人家做的不好，人家做的还能怎么样子，那样子的话大家就那个就没有办法沟通了。因为你说我不对，我当然我就堵一堵墙来，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就是这么样子啊。那那个两个人就没有沟通。所以玛利亚就是能够这么样子说：“你这么做我很难做啊。”他是这么样子，他是用这么样子的啊那口吻，这么样子的方式来谈话，这样子就有话可说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什么呢？他的那个耶稣所讲的话呢，是他的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当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那时候他才十二岁，但是呢，他所说的这话什么，他的父母不明白，但是那个玛利亚却把这一切都存在心里。最后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下跟随耶稣到底的是有他的母亲，并他母亲的姐妹和摩大拉的玛利亚。他的母亲始终一直的是守到十字架的下面。当耶稣复活之后，我们也知道圣经上最后一段对玛利亚的记载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就是说耶稣的那十一个门徒并且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因为他在早期的教会中，他也是一个属灵的榜样。所以不单单只是有其他的这些门徒很重要，然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那时候他们都信了，都信耶稣是基督了，然后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玛利亚留下一句最好的话，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当时耶稣是以水变酒，在这个以前他的那个酒用尽了，他的那个喜宴上没有酒是很丢人的事情，一辈子都在村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事情。所以他的那个母亲就那个跟耶稣讲说他们没有酒了。母亲的那个耶稣的回应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不近人情，说这事跟你跟我有何相干，但是事实上耶稣还是因为母亲的缘故是做了第一个神迹。但他的母亲怎么样子吩咐当时这些佣人，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让我们把这句话再读一次好吗？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是玛利亚给历代 信徒一个最好的榜样跟提醒。耶稣告诉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玛利亚不是将荣耀指向自己，玛利亚是将荣耀归给基督。And 玛利亚不是将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来，玛利亚是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所以玛利亚对神有真切，他坚确地相信主的话，并且他对神彻底的顺服。在今天的母亲节，我最近在看到一段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叫做不寻常的母亲节礼物。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在美国大家都生活很丰裕，其实好像我们实在不需要多一个皮包，或者多一条裙子，或者多一双鞋子。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是送一份不寻常的母亲节的礼物？今天在很多的地方，有些的母亲，在世界各地有一些的母亲，一天的生活费少于1块钱美金。甚至今天在美国也有很多地方，还能是有些孩子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所以这个文章里面就建议说，我们是可以送一份不寻常的母亲节礼物。这里是其中的一些建议，比如捐赠一大盒碎布或者奶粉给救济中心或者是 food bank，或者将不再需要的儿童家具衣物捐给慈善机构，让他能够便宜的卖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或者捐款给医院的病童基金。有些医院是特别对那些经济有需要的孩子啊，能有一个基金，或者是有些的医院是特别的，是做专门照顾儿童的，还能是捐赠儿童医疗中心的支出。我做了几十年的牧师，那个常常知道哈，那个 Disneyland 是哈的那个叫做 The Happiest Place on Earth， 全是地上最快乐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哪里是地上最痛苦、最忧愁的地方？洛杉矶儿童医院 ，LA Hospital Children。我到那里去，曾经拜访过好几位。得癌症的、白血病的那些孩子，那个都是活在氧气罩里面，那个头都剃光，那个是在生命生死之间挣扎的。那些是 the saddest place on earth， 需要我们的关心。帮助支持残障的儿童事工，好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Johnny and Friends。他们还能做很多的残障儿童的事工，每年已经好多年了，我的小女儿都每年自己付钱去参加他们的营会。为什么？她在那里做 missionary， 她是与一些的那些残家里有残障孩子的家庭一同生活2个礼拜，帮忙他们照顾残障的孩子，那个喂他，帮他陪他玩，让父母能够有一点的是让残障孩童的父母能够有一点的透气的时候。而且他们每一个家庭到走的时候都很感恩，都很感谢，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参与海外宣教医疗事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是专业，你可以参加一些到贫穷地方去免费赠医施药的那些的海外宣教的医疗事工，让母亲以你为荣。结束的时候，蒙大恩的女子，她一生对神贞洁，她坚信主的话语，她切底顺服。但是还有一样，玛利亚的一生是奉献付出的一生。我们一般来讲，一个人想到蒙大恩，一定是很多的祝福，很多的福气，很多的财宝，一样东西都很平顺。 玛利亚没有，玛利亚一生都是一个奉献付出的一生，但在神的眼光里，这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是有福的一生，是在妇女中最为有福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庆祝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思想，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被玛利亚的榜样所感动，让我们在生命中也愿意做一个一生奉献付出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都软弱，我们都会自私，我们都不配，你的仆人今天也不配讲这一篇的道，但是求你施恩，让每一个听到这篇道的人的生命都有转变，让我们愿意是为主的缘故来到奉献，来到付出，让我们能够一生无论说话行事为人都能够讨主的喜悦，能够荣耀主的名。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能够讨天父的喜悦，做天父的好儿女，使人看见我们的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请站立。